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一篇，请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来思想。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服从天降，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，新年喜乐。今天跟大家思想服从天降啊，我不知道你最近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我想很多人觉得很担忧啊。自从川先生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啊，大家就好像全世界都有一些发抖。那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，那么我们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很恐慌。我们也看到DeepSeek 对不对哈？这些 AI 变得很便宜，然后点点点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世界的局势好像在很大的变动当中。我们也担心当关税甚至要对台湾课100%，或是有些人提到把他的晶片偷走了哈，不知道谁偷谁的嘞哈。那这一切，然后也看到了地震真的是在台湾的地震这么频繁。跟我们离得这么的近，也看到流行性感冒真的是令人很震惊我们看到一些艺人，出名的艺人，他们就这样过世了。在这一切的动荡当中，很多人可能开始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，担心我的工作今年还有吗？我的未来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的下一代该如何？地缘政治是这么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，我们开始担忧，我们会想，我今天所享有的还存在吗？弟兄姐妹们，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忧担忧是世人要担忧的。我今天不是在告诉你一个空中楼阁的一个想法，我是告诉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至高掌权，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。阿爸们，一切不在川普的手里，一切不在任何一个执政掌权的手里，一切也不在这个世界的变化的背后的力量的里面，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。而这位上帝对我们发出的是怎么样的信息呢？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部书，那么我们称为诗歌智慧书。诗歌智慧书当中，我们最喜欢常常看的就是什么？诗篇，对吗？诗篇呢，第一篇呢，圣灵在安排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？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开头的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有福哉，有福的人呐！上帝啊，他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，所以你在中文圣经看说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你一开始读诗篇，一打开第一篇，你会看到的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原文不是这样子的，原文它是这样子的，它原文一开始是有福哉，有福的人啊，然后才讲有福的人啊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。他要像一棵树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们翻译呢就把它调到后面了。其实这个意思是很重要的。上帝他定义要祝福每一个人，他非常爱人。阿们。那么上帝要给我们祝福，所以你不要担心，上帝是祝福你的。当你拥有这位神的时候，上帝对你来说，你对上帝来说都是最珍贵的，他要祝福你。阿们。那么这个祝福，这个福气是什么样的福气呢？ 哎，你知道我们的传统啊，这个到过年的时候啊，贴福这个字啊，怎么贴啊？哎呀，怎么那么年轻人都知道啊？你们了不起耶啊！这个这个了不起啊？为什么要倒贴啊？哎，福到嘛，对不对？福要到我家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上帝的祝福要从天上临到你家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到这个福气是怎么样的福气，然后这个福气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它？这是诗篇第一篇清楚告诉我们的第一篇圣经诗歌智慧书，你要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福到你家，福到你的人生。你说这位上帝爱不爱你？要不要得到这个祝福？今天啊，经文很短但是很精粹啊，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很精粹的能够把上帝的福带回家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来祷告，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得到你的祝福。我们今天要看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赐下大的良气，将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听就明白，看就看见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的心，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他说有福的人啊，那这个福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哦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。那么其实有三个祝福，这一节经节告诉我们两个祝福。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？是你的生命会非常的丰盛，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可以结果子，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哦。这告诉你说，上帝给你第一个祝福，就你的生命会非常的丰盛，你会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，源源不绝的得到这个溪水带给你的丰盛的滋润，你可以不断的吸取从上帝给你的丰盛生命的一切一切，你的灵魂就不再是枯槁的，你的心灵不再是枯槁的，你的生命不再是枯干的，是很 juicy 的，是很丰盛的，是很滋润甜美的。那好像上帝让那个生命的河水流在你的根旁，你可以吸收那个生命，可以生命当中一切的丰盛哦，然后你可以开花结果，因为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子来。生命啊，灵魂啊，最美的果子啊，是上帝给你那个柔美的性情，圣灵神让它充满我们的生命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情，让我们的性情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一个果子九个面向，会背的人跟我一起来好不好？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啊。你就发觉啊，生命里面可以活得这么的丰富啊，光是第一个对不对啊？仁爱，哇，一个充满了 agape 的爱，就是我就是很爱你，不论你如何我就是很爱你。那个小的时候啊，我就记得我问三个孩子说，你们爱不爱爸爸？爱啊，三个都说爱。那我就问他们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啊，那你们为什么爱爸爸呢？你们为什么要爱爸爸呢？对不对哈？你知道他们三个人啊，董兴首先发难，你知道讲什么吗？那你为什么爱，你们爱爸爸，你们为什么爱爸爸呢？董兴只有三个字，就是爱。哇，我心里面好高兴哦，对不对啊？不是因为你给我吃，那给吃的就是爹娘吗？不是我今天给你怎么样，不是，就是爱。这个还有录影存证哦。那时候师母在读政大的硕士班，哇，他跟我讲就是爱。哎呀，这个听在心里真的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生命里面对你的父母亲没有别的，就是爱，那父母亲心里面舒不舒服啊？这种人格，这种性情，多么的吸引人，带给别人多么大的快乐跟祝福啊，对吗？喜乐，哇，如果人的生命里面不一天到晚是低头丧气、悲哀消沉，这个负面至极，对不对？阴冷冷的，那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？到哪里都是很悲哀，对不对哈？小的时候我给一个小孩玩，我很喜欢送小孩玩具啊。虽然我老了，你信不信我的办公室里面还有很多玩具等你来拿哦？那送小孩玩具，小孩子都会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对不对？谢谢伯伯啊，谢谢叔叔，现在谢谢爷爷了哈。那你送他礼物嘛，那就很高兴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送过礼物给一种小孩？ 你送给他礼物的时候，他眉头是皱着。有没有送过这种礼物啊？我有过哎，哈，那你送的会不会很挫败啊？那我又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嘛，我送那么小礼物，这小孩子这样子眉头皱着，我就看着他，弟弟，阿伯送礼物给你，你眉头还皱着。哎，这小孩很聪明哦，他后来马上就眉头打开了，看着我就笑了。弟兄姐妹呢，喜乐重不重要啊？重不重要？好，你送东西给人家啊，人家喜乐笑脸不是很开心吗？对不对？你送红包给人家，然后呢他面无表情看着你，开始把里面的钱抽出来数多少钱，那什么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你要喜乐是美好的，你无论喜乐哪里都好像那种氛围就被这种喜乐完全改变了、啊、家里面有开心果好不好啊？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是开心果，好，就不再一一细数，就噗噗噗讲到最后节制，好不好？节制是不是生命当中性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？啊，看手机需不需要节制啊？追剧需不需要节制啊？好吃的东西吃下去需不需要节制啊？哇，第一排身材都很好，你们都有节制、哦、很难说，天生丽质吃下去不会碰不会胖哦。生命当中这种生命的内涵素养何等的美好，换句话说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他给你第一个福就是你的生命不一样了。若人在基督里信了耶稣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我们刚背的这些，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因为生命不改变，给你再多的福气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给礼物眉头都是皱的，这样干嘛呢？是不是、哦、到哪里去都散布那种阴沉沉的悲哀的信息、啊、常常给人家浇冷水唱衰人家，这样的生命干嘛呢？上帝不要不要不要。上帝说，如果我要祝福你，我要先给你第一个祝福，叫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吸收我生命的河水，生命的甜美，然后你可以开花结果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讲的，除了生命以外，第二个给的第一个祝福是生命，第二个祝福是生活。他说，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、哦、弟兄姐妹、哦、讲生命、哦、就要讲到一个人在这 讲生活，好不好？好，否则第一堂跟第二堂不太一样，不太好、哦、弟兄姐妹，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看到生命的美好，想到一个人、哦、叫谁呢？但以理、哦、但以理这个人的生命、哦、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吸收上帝给他生命的美好。但以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青少年，当巴比伦帝国扩张到整个小亚细，整个的这个亚细亚，整个的腓沃月湾向西边打仗，把这些国家里面的精英、哦、都掳掠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来。他非常聪明，巴比伦的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，他非常的有智慧、哦、他非常的聪明，他知道我不只是要你的财富，我要你国家里面最聪明的人，所以他把最聪明的青少年，而且不要老人，35岁之后不容易塑造，知道吗？所以35岁之前的人容易塑造，他就把 这些青少年呢就拉到他的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来，然后就是要训练他们，在他们当中要考他们，要选出精英当中的精英。他那个时候懂得精英政治了，精英的统治。所以这个聪明的但以理就被抓到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去，然后他们就交给这个太监说，你给他们吃好喝好穿好，一切都好，然后过了一个时间以后，我要给他们考试，我要从精英当中我要选出精英来。但以理在 被选进去。那但以理说，我不吃你们这个得罪上帝的食物、哦、不洁净的食物，我也不吃你们这个拜过偶像的这些东西。所以他就跟那个太监长商量说，我不吃这些哦，那我立志要追求圣洁。那个太监 就很害怕了，这个 管这个他们说，哎，如果你瘦弱，那以为我贪污，哎，我的头命不保，对不对？那但以理说，你试十天看看，你试十天看看，好好，那就试十天。结果十天之后，但以理怎么样？后面两个字你们不喜欢，前面两个字你们应该喜欢，叫什么？
俊美，
俊美，对不对？我们咱台湾熊盖幸福哈。我们就是肥胖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生在唐朝就知道了，你这个圆就是美，知道吗？这个俊美，哇，身体俊美肥胖，然后智慧超过其他的智慧人精英在一起，他的智慧超过其他的精英几倍啊？
十
十倍，你听到这个意思了吗？但以理被带到人家等于当囚犯的啊，那当他要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在，当他要过敬虔生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栽在溪水旁，吸收上帝的荣耀，身体俊美，智慧十倍于别人，灵性美好，这就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收结果子的最好的写照。阿们。栽在溪水旁的栽这个动词，在希伯来文来说，这个动词的翻译应该翻成什么比较好呢？是移植的意思，这样知道吗？在巴勒斯坦，他们的雨水不多，所以他们很多河流平常是没有河水的，所以在那些河水旁边的那些会，就像我们台湾很多荒溪型的这种河流，平常很小的，到时候一下雨轰就变得很大的，所以这些在这些干枯的河床旁边的树呢，他们的树叶都是枯干的，结不出果子来的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上帝，如果你要成为蒙福的人，上帝就把你移植到溪水边，长期的会有河流的溪水边，对不对？上帝生命河的溪水边，让你能够吸取生命的河水，能够结实累累，叶子也不干，凡你做的果子能够结果子，然后叶子也不干，生命何等浓美好。阿们。就算你从巴勒斯坦被掳掠成为一个俘虏，被拉到巴比伦的皇宫，上帝一样用生命的河流滋润你的生命，哈利路亚，让你生命美好，你叶子也不干，你结实累累。接着我们要看到生活，上帝给我们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？生活的亨通啊。讲到这个亨通啊，我们就要讲到一个人哦，这个人叫什么呢？这个人叫做旧约的约瑟，想知道吗？啊，约瑟呢，生命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上帝给他的亨通来诠释凡所做的尽都亨通的意思。这节经节的第二个祝福，我们用约瑟来讲哦。约瑟这个人哦，十七岁以前哦，很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做梦。十七岁以后很会什么？解梦，你知道吗？十七岁很会做梦，他 EQ 不是很高。你做这种梦就不要讲出来嘛，对不对啊？他做了两个很伟大的梦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梦，哇，何滚都要拜他，几个哥哥啊？十个哥哥，哎，你说你哥哥没要拜你，哎呀，你就没有孔融的智慧嘛？孔融为什么让梨呢？能不让吗？扁你啊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他讲出来，哇，哥哥就很仇视他。接着呢，爸爸 EQ 也不是很高。这个爸爸呢，十个哥哥呢，啊，他们都是同父异母的。那同父异母的十个哥哥，他第十一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个弟弟啊，便雅悯的弟第十二个。那这十二个人家里面呢，爸爸最疼约瑟，对不对？这就很糟糕了，不能偏心的，是不是啊？偏心就算了，还做了一件彩衣给约瑟。请听好啊，彩衣是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家里面有十二个兄弟姐妹，那爸爸特别做了一件给利和伯，好不好？给洪真俊好了。你家几个？两个，那还好了。你家几个？那也就举例不当哈。如果你家十个了，好不好哈？就给你做一件啊，做上去以后，洪真俊天天穿去学校，哇塞！你知道做彩衣的意思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家以后啊，所有的财产都是由你来管啊。哇，这个意思就麻烦了，对不对啊？十个哥哥，哎，给你一件彩衣，说家里以后都由你来管，那我们这些做哥哥的是干什么的？嫡长子听得懂吗？你老十一耶，你不是第一耶，你要把那个一要拿掉，你就才正统。所以他爸爸就让这个约瑟让全家讨厌他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雅各他应该是一个蛮智商有问题的人，我觉得。你娶四个太太就已经很糟糕了，对不对哈？你还搞这种鬼事情嘛？是不是啊？当然把他卖掉，当然把他干掉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约瑟十七岁那一年就被怎么样卖掉了。好，我们叫什么叫亨通呢？吉沃他的 EQ 不是很高，啊，吉沃他的原生家庭很糟糕，
是不是？好，这两个高都很惨呢，是不是啊？
那十七岁以后就被卖了，哥哥一定卖掉他嘛，说看你的梦要怎么实现，本来要杀掉的嘞，卖掉看你的梦怎么实现哦。那么十七岁以后，他到三十岁这十三年呢，他呢就成为什么？总管，人家家里面的总管，宪兵司令家里的总管，波提法是法老的侍卫长，就最信任的掌兵权的人。他到他被卖到他家里面去，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，所以我说你不要担心嘛，上帝要祝福你，担心什么呢？虽然遇到难过，这十七年，十七年的在十七年当中至少十五年是做奴隶了，但做到奴隶的总管。那波提法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交给约瑟做的事情都怎么样？亨通，尽都亨通，哇，就全部交给他，哇，对不对？就这个田地交给他，哇，结实百倍，哇，人交给他，哇，一切都通人和，哇，都做得很好。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因为长得太帅了，这个宪兵司令的太太就向他以目传情，秋波知道吗？要跟他做坏事，要做他的小三。那结果这个约瑟就不要，就后来就被这个女的陷害，陷害就关到监狱里面去，至少两年。那么你说牧师什么叫亨通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这两年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，被关到王这个朝廷的大官犯错，法老看他们不顺眼，就把他们关到这个叫做王的监狱里面，不是土城看守所，是专门管关这个大官的，知道吗？关进去。你说他什么叫亨通呢？我讲给你听。到了三十岁的时候，哇，突然之间不是很会解梦吗？有没有解了九正善长？就是法老旁边最信的两个人，哎呀，后来解法老的梦，哇，法老就看到他非常有智慧，然后就要请他当宰相。约瑟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尽都亨通，两个内容。先讲第一个，什么叫做生活上面上帝要给你的福尽都亨通，不是你不会遇到苦难，不是你不会遇到冤枉，不是你不会遇到难处，不是你不会受到挫败，不是平步青云，不是。从约瑟的人生让我们看到尽都亨通的意思是，这一切一切的挫败，一切的委屈，一切的艰难，都在为你效力，预备好你，当恩典的风吹向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扬帆起航，航向恩典的洋海，他成为伟大的宰相。阿爸们，我再说一次，什么叫尽都亨通？尽都亨通从约瑟的生命来看，他遇到了背叛，他遇到了出卖，他遇到了冤枉，他再打拼都没有用，一个女人就把他冤枉下在监狱里面，但是这一切都为他效力。他从十七岁以后就从天之骄子，什么都不会，只要会吃就好了，变成一个奴隶，开始学习最基层的工作，然后学习领导的 这一切的知识，成为管家，然后被冤枉，被下在冤狱，王的大臣的冤狱里面去学政治，认识朝廷里面是怎么运作的。这两年被遗忘，丢在王的监狱里面学习认识朝廷是怎么做的，埃及法老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人，弟兄姐妹们，然后预备好他成为伟大的宰相，成为埃及以及全地的祝福。阿爸们，上帝要给你的第二个恩典是让你在困难当中像约瑟一样。我要讲第二个亨通的内涵，就是你不论遇到任何难题都可以乘风破浪，靠主得胜。哈利路亚。上帝让我们亨通的祝福是什么？是不是不让你遇到困难，不是不让你遇到挫败，不是不让你受冤枉，是这一切都为你效力，预备好你，当恩典的风吹向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扬帆起航，奔向恩典的海洋。接下来约瑟的人生多么的荣耀神，多么的有益于人。阿爸们，因着他让埃及法老囤粮，
可以使埃及人度过饥荒的那个年头，荒年，也让周围的人因他们可以生命得以延续。阿们。也救了他全家。这个人得到的祝福不是自己蒙福，是也成为祝福啊，阿爸们啊，上帝让你尽都亨通，让你蒙福，让你成为祝福，让万事为你效力。而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，他赐你力量，逢凶化吉，乘风破浪，哈利路亚啊！这是上帝尽都亨通的恩典啊！我们看到，不论你在怎样的情况当中，你可以蒙受这上帝要给你是第二个祝福，不是只有生命的丰盛，也有生活的亨通啊！弟兄姐妹，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接下来的经文哦，他说啊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对吧？提到了什么？提到了审判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灭亡哦。第四节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第四节，可以看第四节吗？这里特别提到恶人、罪人哦。恶人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的生命轻如鸿毛。什么叫做像糠皮被风吹散呢？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他们要把这个麦谷的皮啊，就是糠皮啊，把它去掉，让里面的麦子出来呢，他们其中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它打打打打往天空一丢，那个风啊就把那个糠皮啊吹掉了，掉下来的就是麦子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当麦子还是当糠皮？在神的眼中，罪人像糠皮，不值一提，一文不值。上帝爱罪人，愿意拯救他，可是他人拒绝，不要，糠皮一样，不值钱，而且是生命是枯干的，不值钱。那第三个祝福是什么呢？上帝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审判，这个审判的第五节，那么当神审判的时候呢，第五节，请看第五节，审判这个字呢是单数，意思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末日，指的是大白宝座，指的是末日的时候最后的那一次审判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人人都有一死啊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有两次的死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呼吸停止，心跳停止，我们离开这个身体。第二次的死是丢在硫磺火湖的死。在那一次的审判当中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上帝必要审判，因为他要施行公义。他的审判会有两个册子出现，那个时候海也交出死人，任何地方把死人都交出来，所有从亚当开始所有死人都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有两本册子，一本册子是记录你一生当中的行为，另外一本册子叫做生命的册子。在这个启示录清楚的告二十章清楚告诉我们，凡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，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天国，阿们，享受永生。凡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，要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你，所有人都会被丢在火湖里，这叫第二次的死。弟兄姐妹，呼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不要你受第二次的死，他要你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，他要让你得享永生。永生五个内涵背给你听好不好？第一个，你会享受最丰盛的生命，最优质的生命。第二个，你会享受最优质最真挚的爱，上父把你抱在怀中，擦干你的眼泪，称你为他的儿女，阿们，最真挚的爱。第三个，给你最优质的生活。牧师今年要跟你们分享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、生命树、生命河，阿们，何等的美好！你会有最棒的，然后上帝会给你最棒的国度，那国度里面有真正的公义，有真正的光明，有真正的慈爱，阿们。神把天国的大宪章就写在马太福音里面，第一律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，有没有？好，一直讲下去，你活在那个里面，没有假的，都是真的，没有冤枉，都是公义，没有假冒为善， 真的都是真正的慈爱，阿们、啊、那个最美的国度也最璀璨的国度，黄金街碧玉城，对不对、啊、最后我们看到、啊、你在那个地方上帝给你最高最优质的尊贵跟王权，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阿们。永生不是你想要只是说、哦、永远活着，不是，永生是给你最优质的生命，最真挚优质的爱，最优质的生活，最美丽光辉璀璨的国度，阿们。最后给你最伟大的王权，并且给你最尊贵的身份，哈利路亚。这是永生，上帝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永生。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求到求你说我求你信耶稣好不好，因为人都有一死，而且有两次的死，第一次是身体离开，第二次就是流亡火湖了。上帝不希望我们每一我们一个人失丧生命，神愿人人都得救，阿们、啊、那上帝给我们第三个福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，对不对、啊、哇，有董宇镇、啊、我就跟主讲、啊、每天晚上，对不对、啊、主啊，我要睡觉了，求你保守我平安安睡到天明，对不对、啊、名字确定在生命册上面，好不好啊？当你信了主，主必成全这事，多么美好。对面想到哎呀，天国，想到永生，何等美好啊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睛打开，看到这是最大的祝福，第三个福，阿们。要得到这个祝福呢，上帝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第二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我们来讲，真的不困难嘛？上帝说啊，你要得到我的祝福吗？孩子们啊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从这个字啊，就是听从跟的意思。弟兄姐妹啊，恶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恶人是敌对神的人，敌对神的思维，敌对人的言，敌对神的言论，否定神。你不要跟他，你不要听从这些思维，阿们。这种知识不占罪人的道路。什么叫罪人？罪人就是偏离正道的人。你不要与罪人为伍，你不要加入他们，阿们。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亵慢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是嘲讽上帝的人，是非常骄傲的人，是以讥讽别人 为乐的人。你不要坐下来，你不要习以为常的过他们那样的生活，你不要以他们的思维为你的思维，你不要以为他们的生活模式为你的生活模式。这个次序弟兄姐妹听好，撒旦得到一个人罪进入一个人的心是渐渐的，但速度却很快。你的心不要开始认同敌对神、否认神的思想，你不要跟风，你不要认同，你不要向往，因为小心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什么行为。所以第二个，当你想，第二告诉你，你不但不要想，第二个，你不要站在罪人道路上面，你不要加入他们，阿们。你不要与他们为伍。第三个，你不要坐下来，你要坐下来就麻烦了。罪是这样子的，先想，然后加入，然后干脆就习以为常坐下来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已经认同、向往许多世人得罪神、不讨神喜悦的思想、想法、观念呢？你一旦认同，你就很容易被他影响，你一旦认同，他在你的心里就有了桥头堡，他很快就霸占你。你信不信？当你认同，父母亲都是傻瓜，他们不懂我们，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个时代，他们跟我有代沟的时候，你一旦认同这样的想法，很快的，你就会开始瞧不起你的父母，很快的，你就会加入骂父母的行列，嘲弄父母的行列，挑剔他们的行列，你很快的就会坐下来习以为常 以这样的思维为思维，我也告诉你，很快的你就会失去上帝的祝福，而且是现实报。呼求主帮助我们，你不要认同这个世界许多嘲弄神的一些话语，你不要心里面跟风，跟着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的屁股后面走，否则你很容易加入他们，与他们为伍，渐渐的你也会成为那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呼求主帮助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这个世界许多的风潮、时尚、语言、习惯已经强力的侵袭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不能没有强援。阿们。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非常谨慎小心，让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阿们。立刻认罪悔改，立刻抵挡斥责。阿们。立刻，当你开始听的时候就危险了，当你听从的时候、认同的时候，几乎你就会被他霸占。求主帮助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战兢。阿们。要常想，呼求主帮助我思想，我是不是已经站在罪人的道路上面，我是不是已经加入他们，我是不是已经以这个世界的世俗的与世俗为友，以他们的思维为思维，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为生活方式，以他们的思维模式为思维模式呢？呼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灵愿意提醒我们的。阿们。好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讲的第二。如果你在神面前不跟、不从、不听、不认同、不赞、不做，弟兄姐妹们，那你会成为有福的人。哈利路亚。生命会，神会把你移植到溪水旁，吸收生命的美好，生活的亨通，永生为你预备。第二个让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要蒙福是什么呢？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有福的人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思想这个字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低语，低是很低的低，语是语言的语，就是跟神，你看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就跟神对话。比如说不从恶人计谋，思想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是上帝啊，什么叫不从恶人的计谋啊？知道吗？所以昼夜思想的这个思想是默想，不是一般你外面讲什么冥想乱七八糟小放空什么都不想，或是像脱了缰的野马思想到处乱飘，不是，是专注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去思想 what why how， 至少想这三件事情。阿们。当你思想上帝的话语是什么 what，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什么。清楚的知道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如果不知道一件事情，其他对你来说都糊掉了。所以要清楚知道这是什么，接着问 why。 问 why 的时候会让你把这个真理挖得很深，你一直问为什么是这样，为什么，你就知道得很深。当你去思想 how， 你就会找到怎么样去遵循这个话语的道路。阿们。你知道怎么把它应用出来，怎么把它行出来，怎么把它活出来。再加个英文字给你，你在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，除了 what why how 的时候，你还要 link L-I-N-K 去连接其他的跟这个经文其实文脉相通的相同背景的经文去连接它。当你连接的时候，这些经文跟你现在妄想经文会呼应的，会产生你想象不到的效果的。阿们。所以 what why how link， 你把这四件事情聚在一起，说你要问 when where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事情。所以 W 是很好用的。阿们。你不能就像随便读圣经，所以现在要告诉你怎么样昼夜思想的，牧师来介绍给你听啊。这是这样子，希望2025年你打破你生活的一些习惯，你要把这个放在前面，因为这会让你生命丰盛、生活亨通、 享有永生。阿们、哦、
那你除了不要犯这些罪以外，你要开始专注在思想神的话语。怎么做些思想呢？每天分别一个时间出来，打开神的话语，你可以读一句，你可以读一节，你可以读一章，看你可以读一段。阿们，你读到这一段读三次，第一次你就读过去掌握，哎，这个在讲什么，第二次再读，第三次再读，第三次读的时候，我建议你，你发觉有一些字，有一些词，有一些句子让你心里有感动的，我告诉你，圣灵要对你说话了。这时候你把它画下来， OK， 然后你开始思想，这是什么，为什么，我如何要活出这个东西来，要这样做 how， 那这个经文跟哎我听过的经文有关是什么 link。 就是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，圣灵会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哈利路亚。读数学要有数学老师，对不对？读英文要有好的英文老师，对不对？读化学物理要有好的化学物理老师，对不对？读专业科目，哇，这个权威老师会教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圣经最好的老师叫做圣灵。也就是说，我去了赐给你们圣灵，圣灵要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所以是这样做的。好，牧师把这个过程交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请你赦免我的罪。一个污秽肮脏自大的人啊，上帝不会对他说话。所以我们最好自卑主前，求主洁净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你洁净我，赦免我的罪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搞不好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请你赦免我。好，上帝很愿意赦免我们。你一自卑 一求洁净，上帝洁净你。你要宣告哦，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对不对？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认罪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阿们。我们的神真是一位好棒好有恩典的神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用信心啊，他接近你。好，这个时候好了，接下来你求第二件事情。第一个认罪，第二个求圣灵当你的老师。神啊，求你让圣灵当我的老师，教导我真理。阿爸们，你试试看不一样咯。然后你就开始读经，你读经读三次，照我刚刚讲的，然后画图还好 link， 然后之后要干嘛？写笔记。各位哦，写笔记你知道吗？圣灵这个惊鸿一瞥，这个惊鸿一瞥看到，或是灵感突然间一瞬间出现的时候，圣灵告诉你的时候，赶快记下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写下来有好处的，你写下来呢，你就越能写，不管多少，你写下来，写完之后，不要说哦，今天结束得到很多，完蛋，哦，你已经到最后了，你不能全军覆没，哦，你就不能不要把笔记合起来，或是手机不要关哦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就写完了，对不对？写完了以后你就默想，我刚刚到底写了什么，继续在思想，继续在思想，会有新的东西进来。如果有新进来赶快补进去，这样知道吗？如果没有新的进来，你的心已经让知识融化在你的心灵里了。各位哦，我们很多东西都在这里是没有用的，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。你看很多基督徒啊，他知道很多没有用的，他的生命很糟糕。但很多基督徒他们知道很多，生命好得不得了，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，到哪里都是开心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你我的差别在于他从这里已经到了这里，知道吗？神的话语融化在他的心里，耶和华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法度确定，使愚笨的人有智慧。哇，话语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哇，弟兄姐妹们，神的话进来会改变你的灵魂，改变你的心思，改变你的思维，改变你的逻辑，改变你一切，让你的心眼打开，层次被拉高。那个时候的你所看到的一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昼夜思想，这个人生命会丰富？这个人你一昼夜思想的时候，你的心窍就被打开，对神认识的那种智能就被赋予，然后你就能够吸收上帝生命河给你丰盛的一切。阿爸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读我们吸收不到，是因为我们的悟性没有被打开，我们的灵觉没有被打开。
但当神打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吸收上帝一切的美好，就不是知识，而是生命了。阿爸们，所以神告诉我们，你要蒙福，像一棵树在血吗？你就必须昼夜思想的原因在这里，不是听听说说想想啊，我知道了啊，写写笔记，不是。你写完笔记之后，你继续默想，然后把笔记本关好了，时间到了，你也差不多了。然后你到今天当中有闲暇的时候，回去想一想，你一定会忘记一些，知道吧？那你就把它打开重新看一下。牧师就这样子啊，我随便举例啊，我昨天哇，好丰富的得着啊，到晚上的时候就忘，只记得两点。我明明写了三点还是怎么只有两点呢？对不对？赶快打开重新看一次哦。弟兄姐妹们，昼夜思想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啊、哦、年纪越大、哦、记性越怎么样，哎，会差一点、哦、以前的事情都记得，现在的事情都很容易忘记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更需要怎么样，昼夜思想。阿们、哦、你会忘的，各位啊、哦、牧师讲一句话给你们背在心里好不好、哦、深深的记忆比不上淡淡的墨水，你记得了吗？更不如彩色手机的记忆。你写下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、哦，手机是不是常常都带着嘛？是不是啊？忘了就马上拿去看一下嘛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你的手机要把它属灵化，对不对啊？天国化、智慧化，对吧？圣洁化，是不是啊？你里面记这些东西嘛，哇，美得无比、哦、感谢赞美主啊、哦、上帝给我们手机，对不对、哦、现在连写都不用写，直接念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很离谱了、哦、改改就好了、哦、就讲就好。所以就这么简单，你就一天当中有闲暇就思想一下， OK、哦、求主帮助你做一个昼夜思想，那这样的人呢就有福了。哎，弟兄姐妹啊，我呼求主帮助我们2025、哦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大有福气的人，好不好？阿们。上帝让你的生命丰盛，生活亨通，走在天国永生进到天新天地的那条道路上面，美不美好啊？让我们起来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人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使我们有福。最后举一个圣经真实的例子给你，我们就结束了、哦、昼夜思想这件事情、哦、特别用在谁的身上你知道吗？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。摩西是神人、啊、以前约书亚负责打仗，后面有人当后盾、啊、这样知道吗？天塌下来摩西扛着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刁钻的这些刁民，这犹太人就是刁民，知道吗？这些刁民、啊、有谁来负责？摩西负责。摩西走了，棒子交给他的时候，他压力很大。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啊，神说啊，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，表示约书亚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？胆怯，表示他害怕，是不是啊？不然上帝不必讲嘛，上帝讲从来不讲废话。你刚强壮胆，我告诉你，我与你同在，你这一辈子没有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哇，这个应许好不好啊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哎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就在讲昼夜思想是一样的哦，然后接着上帝继续讲，接着讲什么？如果你要让我一辈子与你同在，你前面的敌人没有一个站立得住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必须遵行我律法书上面所说的一切的话，讲知道吗？遵行我的话语。然后后面又讲了，遵行我话语的秘诀在哪里呢？啊，来念吧，请。这律法书
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
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
的一切话，
如此你的道路
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是不是异曲同工啊？是不是连接在一起啦？如此你凡事亨通，你尽都顺利。诗篇第一篇清楚的呼应回应一样的真理。弟兄姐妹们，遵行神话语的人，神同在，栽在溪水旁，凡事顺利亨通，有永生。而遵行神的话语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， 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。阿们。上帝话会帮助你，给你力量，融化你，更新你，提升你。哈利路亚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每一个动词我们看到都是完成式，意思就是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。阿们。这是应该有的生活，但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却是未来未完成事，他意思是你要不断不断的去做，不要认为今天做到就做到了，明天要继续做。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年成为大有福气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害怕，你的神他托住万有，你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他才是统领万有的神。阿爸们，一切都在他手中，你不要怕，你只要信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神要约书亚不要怕，刚强起来，壮胆起来。今天我相信我的神也要你刚强起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可以成为蒙福的人，只要你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，不做亵慢人座位，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。好简单。2025福气等着你，福气在你家的门前，福气已经来叩门。起来，相信这位神，认罪悔改，不跟着世界走，起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世人害怕，我们不害怕，因为他们只能跟着自己走，跟着世界走。我们跟着耶稣走，耶稣跟着我们走。阿们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祝福每一位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，使我们心里面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。 这三个祝福你已经预备好，已经是我们的祝福，帮助我们全力以赴的支取。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2025能够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我们尽的所做的尽都顺利。2025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天国永生的盼望，与我们同在，借我们赐恩福，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，也成为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神祝福大家。